六，一知法中，修止观相。这个是第六部分。这个历尽而修，就是在这个平常的时候历缘历尽来修止观，这个是最后的一个历缘历尽修止观，就是我们这个第六意识的一根和一根所对的这个法来进行这个止观的修学。那么这个止观的修学如初作中以明气，就是讲我们这个在义里面修止观的方法呢，在这个坐中修止观的地方就已经告诉我们了。因为讲修止观呢是有两种修，一种修是坐中修，一种修是意缘对境修。那么我们这里会想一想呢，这个修习止观他说力缘对境，他说力缘对境，修和坐中修两大类。你这里既然是说属于这个第六课的力缘对境是由意之法，那你为什么又回到前面去了，是吧？又等同于这个坐中修止观。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反映到这个问题，有没有认识到这个事情。我们历尽主要是讲什么样的历尽呢？历缘对境呢，这个历缘对境是我们心它攀缘这些种种周围的环境的时候，色境的时候，肯定是由我们这个认识的心啊、想法了、观察照料这个周围的这些环境。因为我们不可能老是在这里打坐了，大家都一般学佛的人不管在家出家都各自有各自的事情要去劳碌要去操持的。你比如说你在单位上班，你做会计的，你要去算一下算账，要做总结。你开车的，你要到外面去跑运输，开车子，接人送客。那么像师傅的话呢，师傅要诵经啦，要接待居士啦，要这个道场的这个修建五库啦，或者人事的一些安排呀、这些种种的事情，那么都是属于哪一些有关系？都是与我们这个五根的摄入是很有关系的。就是说我们眼睛要看，耳朵要去听，然后呢引发我生理的心理的想，但是我们在看在听的时候，你的鼻子啊它有这个缘，这个外，这个你身体以外的外环境。所以力缘对境在行住坐卧做事情和说话的时候，这些这个过程呢它都要摄入外环境的。其实我们讲外境外境，我们心里面在想，比如说睡在床上的时候其他事情也不管，你在想问题的时候，你想的这些对象也可以说是外境，与心相对嘛，与心相对嘛。但是通常讲的外境是外环境。那么还有我们这个电色闻声嗅香触触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根身体的这个作用，那么也是外环境，都与外环境相摄入，这才叫普通意义上的力缘对境修。缘是什么意思？ 缘都是这些境界可以我们所认识，我们认我们的心可以去认识这些对象，这个心去攀附它，去缘育它，就去寻思这些种种的这个对象现象。而我观察这一项现象，观察另一个现象，那么这个就是缘的意思，是攀缘的意思，心去观察的意思。通俗的就可以这样讲。但是我们说讲得很学术一点呢，很专业一点呢，这个所缘缘呢，这些含义呢，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我就不想，转那么多弯那么所以前面这几个，它真的就是力缘对境修。那么如果我心里面的意识，这是第六意识，它来讲法的时候。第六意识缘法，他以心里面所认识的种种对象来做观察，那么还是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修。比如说，我现在在公司里面，假设了啊，因为当师傅在公司里面了，那大家都知道，这是居士，我举个例子，那你在这个公司里面，这个上班处理事情啊，今天把这个嘞，事情都处理完了，都处理好了，那就没有事情可干了，也没有人帮你说话啊。你那个时候就得用心来做观，这我们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但是实在是说世间的种种的事情呢，他要需要你的时间去处理，你没有办法不去处理。现在我有机会不处理了，我能够放下这些事情了。那我在这个座位上，我坐在我的椅子上，我就开始可以修观察。比如说这个，当然是最好睁着眼睛了。你要闭着眼睛的话，突然来个人，这以为你在办公室干什么呢？这别人可能会觉得你挺奇怪的，但你就不要这样。那睁开眼睛，这个时候你就观察你的呼吸啊。或者是你观察身体的感受啊，你某一个内容为对象，休止休观，对，我们休观休止禅修的这个主要运用，它这个就是我们第六意识的运用。前面说随缘休止，随缘力尽休止，观察见的，观察听的，观察这个闻到的，观察这个身体感受到的，种种的这些。这个观察，那都是要我们第六意识心，第六意识心在做观察。我们前五识它是有断有续的，有起有落的，而我们这个第六意识心除非出窍去了，除非是说你打了麻醉药问绝位了，在普通情况下。第六意识心都是相续的，所以主要的功夫是我们第六意识做出来的。那么说，我们第六意识他在做这个止观修持的时候啊，那么这个修持的方法、修持的这个模式，主要就跟我们坐中的修止观是一样的。你在坐中的时候修止啊，你可以细蹲子，可以直蹲子，可以挤蹲子。细心子的话呢，细心所缘，选一个观察对象来做这个观察，看看你的这个呼吸了，一出一入，一出一入，数，从一数到十，又从一数到十，渐渐渐渐的数，然后这个心越来越安住，越来越平稳，越来越明了。那么最后是你的心对心，最后你不用说那么强的力量从一数到十了，你直接就是一个很巧的、很轻的力量，你再看看你的呼吸的状态就行了。你对于呼吸的状态更清楚的时候，那么心就开始平和了，开始专注了，开始集中了，你就不用力量，轻微的碰触到一点点你呼吸上的感觉。你就了解呼吸的状态了，那么这个就是有一个时间的休息之后，能够培养你的这个专注心能培养起来，就有这个力量。那么自心止的话，就是说你看到你的心照顾好你的心， 谨守你的身口意，当然这里是谨守你的心。你在做足球的时候，你不说话，你甚至没有动，所以主要是你的意业在活动。你谨守你的意业，它有贪心起来了，你不让贪心再继续增长；有嗔心起来，你不让你的嗔心继续增长，你让你的这个贪心呐、嗔心呐、种种这些烦恼心呐、它能够停下来。你看到它起来，你就不随它卷；看到它起来，你就不随着它卷。知道这些种种心呐、都是我们的冤家，我们的仇敌啊。仇敌不在外，仇敌在内，在我们内心里面这些种种烦恼里面，就在这里。你如果能够降服你的种种烦恼心，你就可以不被烦恼心起了之后呢，围着这些种种境界转，被烦恼所困，让自己不能够安心，不能够自在，所以。这个是智心子，那么体真子的话，就是要在观这些境的时候，观这些种种现象，都是生生灭灭的，它里面找不到真实体性可得。我们去追求来，追求去，都是一种游戏，都是不能够安立和停留下来的。是不可得的，那么这个心就不取，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体真子的心方法了。那么，在观的时候啊，观的时候有对治性的观察，前面讲了，初步谈的时候，我们这个对治性的这个观察，观察你与这个称作对治的，那就是慈悲心。你的素数的，每天早上、晚上一次，观察你的慈悲心能够起来，能够对治你的烦恼。那么久而久之，你的慈悲心升起来之后啊，你这个嗔心就降服了，这是对治修观。那么根本修观的话，根本修观的就是要观这个心的生灭幻化，当下进入，这个体性真实性不可得，那么就是说，这是根本修观，观到诸法不相，这个观到诸法不可得，观到诸法皆空，就观到这个，那么这个是坐中积的修止观，至于说。后面的这个侍从，对治成佛，不止观成了，就修观明心。那这个菩萨呢，就修这个止，修这个专注想，让这个止病呢去掉。再独立根据自己的体验经验，如果你的成用观明想的观对治不了。你就试一试用纸的力量看行不行？如果你的这个佛的病，你用纸对治不了，那么你就用观念想啊种种观来治一治，看能治得了吗？那么这个治得了，你就用这个方法，你不能够是生搬硬套的，要根据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来进行修，进行观察，这个渐渐成熟的时候，你就能够对治成，对治这个调，那么这个心渐渐的就转细，那就要对细的成，对细的调，要通过止和观的力量呢，能够对治，到最后的时候呢，那么你要修止的时候，就有观。修观的时候就有止，止和观的力量能够均等，最后能够融合起来，止就是观，观就是止，既定之时呢，慧在定；既慧之时呢，定在慧，就是你有慧的时候，慧里面有定； 你有定的时候，定里面有慧，不能是说先从开始的一了，把它打成两半，分割成两块，要不然是有止，要不然是有观，就是从开始修的时候，是先成熟止，后成熟观，但是我们在成熟止的过程当中呢，你也要通过思维，通过观察，能够清除你的思想上的障碍。像有的人呢，他这个思想障碍很多了。我们前面不是讲了七五盖吗？有贪欲盖，有嗔恚盖，有睡眠调举盖，有睡眠调举盖，有这个疑盖，有这个吊诡盖，这个种种这个盖。那么这个贪盖里面，它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情况产生这个嘞，贪欲盖，比如说，我们这个是，这个很美妙的一个环境，很优美的一些事物，或者是人看人哇，这个人很漂亮，英俊潇洒，那么这些都会成为我们这个欲的盖。这个贪欲盖，这个吊诡盖，吊诡盖就是吊举了，它就有种种的事情来想。比如说我们运动的时候，在你家这个舅妈又生病了，等一下你哥哥做生意又不顺了，或者是有你的同事，这个这几年呢他很有成绩，越来越好了，那你现在可以不那么为他的这个事情挂心了。那么就是种种这些其他的事情，很纷乱、很烦闷的，在我们心里面活动。那你就要把这些事情能够理清楚，你要从无常观，你要从佛法的观察生命的意义。我现在是在做禅修，我现在就是要修专注。等我慢慢契入，能够根本烦恼断，能够生死了，能够行大菩提愿。这样我才真正能够受度利益我的亲友、同事，乃至于一切的众生。那如果我不修，随着这种凌乱的想法而走，你就基本上的止观的力量也得不到。不用说去度化利益众生，你就现前的事情也会办的，可以说是事倍而功半，就是说效率不高，事情呢做了。很多时间忙了，这个呢手忙脚乱的，但可是你的效果就是打了折扣了。可能你看3000书，还不等于别人看1小时书的效果，就是因为你没有止的力量，你没有观的力量，所以你成就不了的事，成就不了这些事情。那么想到这些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能够？比较安然的，比较这个用心的来做止观的修持，所以说这个基础的地方呢，都是互相的相辅相成，就需要相辅相成。所以不见得你成熟止的时候、休止的时候，就只是一味的我数呼吸。从一数到十，或者我观佛像，我观的头像呢，观到身像呢，观到手印像，观到莲花像，就变了。那些你心里还有很多很多思想问题啊，没有解决，所以你就要解决一部分的思想问题。这个担子轻一点的时候，那么就好好的来修止了，这个时候你能够比较安心了。像有的人也会产生这些疑惑，说在休止的时候突然嘣有一个声音出来，吓自己一跳，这个担心以后再遇到这样的境况的时候，会不会影响自己正常的心智、正常的心理状态，会不会受到影响？那他有这个疑惑，你也要看一些书、听一些老师讲之后，让你心能够放下。就是你渐渐的要适应这种突发的状态。只要你的心绪平稳，不会造成你的这个心理困扰，不会造成你的内心困扰，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接受。当然，不出现这些现象是最好的了。 假设出现这些现象的时候，你自己心里面平和的对待，有波动开始是会多一点，后来你再出现过几次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啊，它这个波动就会少一点，所以这些也是这个问题，那么同样另外我们思考问题，修观了修不去，修不上去，这个与你的这个集中力也有关系，你的止没有修得好，你的集中力不够，你看很多道理，比如说看这个经书里面说的文字，大家都一样的看过去，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但是有定力的人对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几个字他会印象清晰明了深刻，而这个定力不够的人是大概的是这个说法，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他要去了解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基础就比较弱一点，所以看书看了很多的时候，就是看的时候懂，看过的时候就不懂，他不能汲取这个道理，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念经呢，现在这个科技发展了，印刷书啊打印机啊方便的不得了，所以就不要像古代的丛林里面从头到尾都要把它背会，甚至于那些放烟头那么长的仪轨啊都要从头到尾背，那么现在不用背啊，有书看了，方便了，但是这个方便也害了我们，就那么给我们带来一定这个惰性，就是说你就是看着念，然后念到哪里呢，这个心呢不会那么很清楚，你只要稍微一迷糊的时候，今天过去了不知道念什么了，但是如果你记在心里面，你能够背会，什么也不用带，然后从哪里开头哪里止，哪个地方要用什么这个节奏符符号来进行这个间隔的停顿的，你都会比较清楚，你就历历在心，当然这里不是历历在目啊，我们把这个词给转用，就是历历在心，就是清清楚楚了然的心，所以运用起来就会得心应手，同样我们在这个修观察的这个角度上，你要修观就一定是你的止的力量比较好一点，那么修观就会比较容易修，就能够修得好观嘛，所以你不要把止和观的修持独立起来看，它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之间你的止好了，你的观就会进步，你的观好了，你的止也跟着会进步就我们要自己这个整个的去善于这个调整整个的去善于这个调整，那么这个是补充的一些话补充的一些话我想基本上大家在读这个同门止观的时候，他自己也应该会看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一到第六义止法的时候修止观相如初坐中以明气我这里不重复了在前面我已经讲到了，在这个正修这个修止观坐中修的时候已经讲好了，所以这里就不用讲了所以这你就不用讲了不用再讲了，不用重复了，它已经包括了那既然包括了，我们有些新来的佛友同修所以我就这个因为他们这个可能有些不熟悉啊，那么就补充一下，补充一点点那么自上依六根修止观，就是从上以来这个六根止观呢随所意用而用之一意俱上五范之意这上面这个一六根修止观随我们哪一根起，我就依照根所观察的境和缘境做止修持，观的修持，止的修持和观的修持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止呢就是捐助，观呢就是施德，这里这个施德是谁啊？就是微细思维的意思，而且这个微细思维跟我们日常的这个思考思维不一样。我们日常的思考思维呢，它不是确定一个方向的。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题目要做，那我就围绕这个题目应该怎么样想，怎么样去解决，或者是说我有一个事情要解决，我就去思考，或者对一个未知的东西去思考，那么它就是不一定有确定方向的。它从各个方向展开，渐渐的越来越这个熟悉明亮，那么就得出它相应的一个嘞，结论，就得出一个这个嘞结论，那么这个修止观里面这个观察呢，是先把这个道理学懂了，比如说人物我的观，法物我的观，无常的观，先将这个道理，这个嘞学好，先将这个道理学好，学好了之后，再将这个道理啊，这个嘞用到我的这个思维分别里面。我们有说一个这个，有的人可能又误会了啊，叫无分别智。那既然是无分别智，为什么还要有这个分别呢？就是说这个分别的话呢，就是正分别，符合于佛法所说的道理的分别，依这个分别能够去入真实义，那么这里就是将这个道理学了之后，就去观察，依照这个分析去说无常，那我就有种种的现象的展开，比如说我的呼吸在做观察的对象，我就观察这个呼吸的生灭变化无常相，乃至于我随这个呼吸所起的这个观察形成的这个感受，也去做进一步的这个观察，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一步一步的这个深入，一步一步的这个深入，那么渐渐的就能够来体解到了，得证到了，这个就是，这个有一个定向的，所以这里观呢跟这个平常的这个思路呢是不一样的。那么前面讲了依这个六根修止观，眼耳鼻舌身意。那么止的部分是说，观察比如说眼因缘生，这个当中找不到一法可得。那么既然一法不可得，一法都不可得的话，我们种种的这个追求都是呢错乱的想法，那么心就随着呢停下来了，心就停下来了。那么说观的部分呢是说，就这些现象，比如说眼识这个现象，意识这个现象，那么眼识意识这个现象升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就整体的一个意识一个眼识啊？我们就去观察推寻，在这个里面去寻找，就是找来找去的时候呢，你找不到一个眼识的体系，眼识阴阳生，你找不到一个意识的体系，意识阴阳生，有法有意，那么有眼，有眼根，有眼识，根前是和合生这个眼识，而且的话它有过去时、未来时、现在时，有时的这个生灭变化相对之意。那从这些种种观察的话呢，无有一体性，无有一微尘体性，无有一仙毫体性。那么你观察到这个时候，你越观察，你心就怎么样，越于这个境。不破取叫毕竟空寂，你的心里毕竟空寂。那一个是从无所得之后趋向于止，一个是从无体性上升起明了慧，升起正确的思维观察，一步一步的呢去向真实境。但 我们没有进道之前还是属于有漏心，但是呢你是趋向于无漏心的，所以你这个时候的这个观察修行是属于无漏道，你是修道地，修道地，那么你见到的方式无漏心，那你无漏心在展开这个观察的是这个时候观的是真实无漏观，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前后这个差别的。那么这个随意随所意用，用什么随所意用，就是说你随哪一根起的，哪一根作用发生的，就随这个的作用来做观察。意用我们眼的耳的鼻的身的舌的意所起的，其实不只是我们这个第六意识对法的时候意会活动，而我们这个前五根呢在活动的时候这个意也活动，这有五聚意识，五聚意识就是比如说我们眼睛活动的时候，那么这个跟眼睛活动配合起来，同时也就有这个嘞，同时也就有这个什么呢，意识跟眼识起来的这个意识啊一起活动。那么随所意用是哪个意起来，哪个意用起来，而用之我随着它做观察，眼睛起来随着眼睛做观察，耳朵耳识起来我就随着耳朵做观察，耳识做观察，我内心里面我对事物的感受对事物的了解，那么是我内心第六意识的分别，第六意识的这个观察，我就随着我内心里面第六意识的这个观察来做止观的修行，所以这个的话就是随上面的用呢。那么一聚上五方之意，就是每一种每一重实际上都可以用，正修止观的时候，坐中修止观的时候，五重观察来观，这个智者大师的这个造的这些这个书啊，造的这些这个著作啦，他都是从根本意开始，然后由这个根本意加以引申，这个互相融合，这个整个的进行呢联系起来进行发挥，它都有这个特点的。那么它前是讲基本相，然后再讲的这个地方修止，这个讲到的整个的这个发挥，事中以广分别经不重变，以广分别五重观察，所以就不重叠，不重叠。那么行的若能于行住坐卧见闻觉知等一切处中修止观者，当知是人灯修摩诃眼道。我们怎么样叫做修行呢？这告诉了我们，如果一个修行的人，一个进行静坐的人，主要是心在做，不要老是执着这个身在做。所以初开始我们上课的时候啊，有的人了解还不够，了解不多，总是提一些问题就问我怎么样能打双盘，我怎么样能够做两小时三小时五小时六小时，这些形式上的东西啊需要，但不是根本，根本是你的心能够通过调整训练之后将烦恼调伏下来，能够成熟止成熟观，内心寂寥起观的作用，起明了配，能够深变我们这些事项的这个思念变化，然后探到本质，探到空性的本质，探到不可得的本质，那么这个才是呢重要的，不是你这几小时。当然说你这个根本意了解了之后，你渐渐的努力去这个修持，你将你的心做好了，身体自然跟着改变，这个粗分的你的身体变得已经好了，精神变得已经好了，那么细分的乃至于能够得到清安，清安相得到之后，我们会觉得这个心里面是喜悦的， 整个身体是舒适的。你遇到种种这个事情的时候，不会起很大的烦恼冲突。就好像一个力气很大的人呢，这人就想跟你打架，你要不要跟他打架了？你手一甩就已经把他这个甩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他不是跟你一个同等位置上来可以做较量的。那你的心的力量光和质的这个力量强的时候，那么这些烦恼啊，它就不能够影响你了。那个时候才算是真正比较有一点相应。有了这样的基础，你说要做一坐，要做1小时、2小时，乃至6、7、8个小时，都是可以做到的。那如果你形式上做到了，坐在那里不动，熬了这么几个小时，那有用吗？然后心里面一直乱想乱想，像有的人呢，他这个是身体就很柔软。我已经也看过了，有的人打坐，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一坐上去几个小时不动可以，他有双盘，但他的心里面很凌乱，他不能够成熟之观，所以这里讲说，我们追求止观，这个做是重要，但是你要是能够在行住坐卧、见闻觉知等等一切的这个生活状态里面，都可以修止观，都可以用前面所说的5种止观的方法来进行修、进行练习。那么你说哪个地方是道场呢？处处都是道场，处处都是你行的地方。那么你这个修止观就一定会是很容易进步的。如果你只局限在你坐在这个凳子上，盘着腿在那里修止观，那个时间已经很短。当然在初发心的时候，也以这个醒住坐卧里面的这个坐为最能够实心，但是我们不能很这个生搬硬套的就只执着在坐里面修，平常都不去用心，像很多可以长修的时间浪费了，将很多可以做长修的一项机会放跑了、放走了，那不是很可惜吗？所以我们能够在行住坐卧当中啊，见闻觉知当中呢，修习止观呢，这个人才是真修摩诃眼道。摩诃眼道，摩诃是大的意思，这是讲大圣道。大圣道菩萨他要讲经呢，他要做利益众生的世间事情呢，比如说造房子了、当医生呢、这个看病呢、做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呢，这个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让众生能够得现前安乐、得究竟安乐。那做这些事情是不是辛苦啊？会不会有这些烦恼的事情出现了？有，都会有。因为我们没有正道、没有成道之前，无始以来烦恼的力量太大了。所以当这些环境出现的时候，你去这个处理事情、去做这些事情，你就容易升起烦恼。容易生起烦恼，你习惯烦恼了。所以前面讲说这个行的时候如何修止观呢？行的时候，你行之前先要起个意、起个想法，我现在去那里，我跑到那里去干什么？我跑到那里去，如果是会增长我的烦恼，我不去。如果会增长我的恶业，我不去。如果我跑到那里去的这个目的非能够减少烦恼，甚至是增长善法，那我自然要去。比如说哪个地方有讲经，就是宣扬佛法，那么我就离的是有点距离，我要早早的就准备，早早的就出门，我为了能够完成这个事情呢，我就很早的就出门了，不辞这个旅途上的辛苦劳苦就去了。所以你这个行，你心中有个作意，有一个观察了。所以当你去做的时候，你就容易保护自己，减少自己烦恼的因缘，增加自己善法的因缘。所以这个就是先如理不易了。你这个起想 起这个思考，起这个观察，这个就是如理作义。那么如理作义之后，那么不是我们个个都成佛了，如果个个都成佛了，那个变不退，无过失，不过时，能够及时的做事情，能够符合于这个道理，这是没有可能的。你就会有烦恼，你就会有罪业，当然你也会有善业，也有善行，都会有。那么这展开具体的随缘修止观，在行里面观察这个是什么样，那个是什么样，它的都是因缘随缘不可得相修止啊。那么说完呢，就是观察这些种种的现象，它不存在真实体性，不存在体性，这个幻起幻灭，本来寂静，生息寂然得到。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在行里面修止，在行里面修观，那这个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不是可以修呢？所以有一段时间呢，我有些居士跟他们说了，你们要是想我讲课的，我可以讲点东西，要容易懂一点，又不是那么难。讲个什么呢？就讲这个《华严经》里面的这个净行品、凡行品。净行品里面就是贯穿我们日常生活来修的。比如说我用学习品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个想法，就洗除垢秽，愿意众生都得清净。比如说做的时候，我希望众生都能够做菩提坐，做法坐，这个说法说话的时候能够出妙语言，让众生能够如实得如实语，能够得法语言，能够了解佛法。那你种种这些事情配合你的这个想法，那你就会越来越多的善念，越来越多的这个善的想法，那就在日常当中呢起善念的观察，这个就是修法。所以不要一定说吃了多少咒，念了多少佛，拜了多少拜，然后又懂得了多少多少经典之后，才开始认为自己有点的这个呢，这个佛法的修持。佛法的修持就是要基本的含义，就是要断恶修善，然后再提高的时候呢，能够契入真实观、空性观，就这么几个次序。所以我们基本的这些这个道理啊，要去了解，要去熟悉之后，你才可能用于实际的生活里面。像刚刚讲，你在办公室没事，你也可以修止观啊。你不要每天早上匆匆忙忙修了一次，晚上又修了一次，就以此为主了，我在修止观呢。平常的时候你可以修，所以这里讲真修摩诃眼道，真修摩诃眼道，你的见闻觉知的时候都修就可以修。读大品经云，大品经是大品般若经，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鸠摩罗什法师翻译有小品有大品，他翻译的大品就是中品般若经，有30卷。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小品般若经有10卷。这里读大品经云就是大般若经，大般若经，大玄奘法师的时候，他是采取直译的方式，他翻的就是将16会啊整个般若经翻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比较卷制比较浩大了，就是有600多卷。但我们一个字一个字之间看过去啊，这有人说要看3个月看1个月，当然大家为了能够广见多闻呢，广泛的了解一些佛法，你不分也可以去看看般若经，跟佛说的般若经结个缘也好。我还没有看了，我以前都是看部分，但是说小品看过，中品看过，这个看过10卷本的、30卷本的。那么大品经里面说的，佛告须菩提，若菩萨行识之行，坐实之坐，乃至复身千里，次序一心，出入禅定，当知是人名菩萨摩诃眼。就是这里佛告诉这个须菩提尊者了，如果这个菩萨他 他能够在日常的生活里面，自己走路的时候能够了解自己走路，这行不行？走路的时候与善法相应，与烦恼相应，与无记法相应，是怎么一个状态才能够得到？那么乃至于服僧切礼，就是乃至于说这个穿袈裟的时候，或者是看东西的时候，看这里看那里，比如说要拿钵，你肯定要看着钵了，你看着钵才把钵拿起来，是看的时候，种种的这个情况里面，都要专注一心，专注不散，那么这个出入禅定，就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出定入定能够出入禅定，这样子的这个菩萨，这样子的心才是菩萨摩诃心，才是大乘法，如是行才是大乘行，不只是做人修。那么这个是第六力缘对境修的时候做了这么一个呢总摄总结，复是若能如是一切处中修行大圣，是人则于世间最胜最上无与等者。就我们一个修学禅修的人，修学佛法的人，假设你能够是说在一些处里面修，在任何的时间都能够观不可得，观毕竟空寂，观他因缘生相，观他的基本贪嗔痴相，生这个善法相，种种这些观察，那么你都这样去做，都这样成熟去练习，那么这个人行大乘，而且行大乘的话呢，是我们世间上的最殊胜的、最尊贵的，没有能够可以和他比的。这个就后期讲的说，这个一行三昧啊，就是行住坐卧，种种这个事情当中，都能够去了了知、了了见。无染着，无住着，能够让这个六根六尘相缘的时候，不去执取，不去贪恋迷求，根门上、根头上所接触的这些种种的对象，那就是一切处无着了，这是最殊胜的修法，最殊胜的一个修法。我们平常的时候都可以学，学好了这些道理都可以去修。自论记中说，自论记呢就是一个解释，一个论，这个解释这个中品般若的这个记的这个记诵，这个论里的这个记诵，这怎么讲呢？就是说了，闲坐林树间。既然灭诸恶，淡泊得一心，失乐非自大乐。人求世间利，名利好传入，失乐非安隐，求利无厌足。那一在空前，动止心常一，自以日桂林，观诸法实相，种种诸法中。皆以等观人，皆会心寂然，三世无轮体。这也是释论里面解释这个坐禅的事情，就是说这个他能够少事少业少希望住，就是谢绝种种的这些外缘应酬，不去做种种自身的产业，但这也是偏向于之比丘。那我们在家中修呢，在家居士修呢，你这就是在等出尘。虽然你有很多产业、很多房子或者很多事情，或者有种种眷属、朋友、亲戚，但是呢，你只要心里面有远离念，把这些种种的事情安排好、做好之后，你心里面没有任何贪恋、追求、依附等等的想法。那你也是显坐林间的，所以说是大隐隐于尘世，小隐隐于山林， 只要你心里面有这样这个闲的想法，你就能闲在灵树间。既然灭诸了，既然就是停下来的意思了。比如说那里很热闹，都是唱歌跳舞。等到这个夜一深了之后，这个时间一过之后，都散了。那个场面是冷冷清清的，听不到音乐声，听不到喧闹声，都没有了，这是寂然。那么我们这个烦恼这个众生呢，他每天每天都有很多烦恼的想法，追求这样的事物，追求那样的事物，很多很多这个贪求心。其实这些贪求都是一种妄想，跟那事实本来都不相应的，本来都不搭调的。他也会想这些超出的这个范围。佛法里面从世间相对的角度上来讲，不叫你不做事，不叫你不去做工作，这些都要做。怎么做？你是有理想有规划，按照实际的情形，按部就班的去设定去做好。
就是说，这个日常的事情，你要是做好了，这也是呢是明智实规。人都会帮助你，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有一些多余的想法、烦恼的想法，这个掺杂在里。那么，既然灭诸恶，就是先要从内心的这个种种烦恼这个去除上努力。你这些种种的烦恼去除了之后，那么自然的话呢，你的种种的恶行就随着转。占卜得一心，就是你在娴静的灵里做，将种种的烦恼去除掉，心里越来越专注。那么这种乐的话，它这个呢，非天乐，就是不是啊，这个一般的这种乐，天界的这种乐，那么他是得到呢，更寂灭寂静的乐。但是说这个真正佛法的修持，它不只是停留在这个禅定的乐上，而是要深入真实性的观察，真相的观察，跟说事情的禅定不一样。那么天乐当然是说天乐，如果得禅定禅天呢，它有这个天乐。那么欲界天、天也天乐，他们这些天乐，它有一些就是，是欲界天所设的，就在这个欲界天里面，欲界天里面。那么它是主要是乐的这个，报，它生的这个天是乐的报。那么这里是说，他占得一心呢，他是，追求能够进行观察。熄灭烦恼，断除种种过恶，断除种种过恶，人求世间利，名医好传入。这个人间的人，我们一般没有佛法观念的，他就是看看衣服啊，什么名牌衣服，这个穿起来呢，就比较漂亮，比较好像是这个比较阔气。就追求这些，或者是好的床铺睡得很舒服，追求这些。但是这些乐不是阿里的乐。我们有了一件好衣服，就想两件，两件就想十件，想更多，就越来越多的这个追求，自己不断的这个追求。那么这种懂得这个追求吧，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它只可能是说不断的增上，就像我们今天这个物质科技发展之后，物质生活是日益的丰富了，但是人还在花样不断的翻新，产出不停的追求新的东西，越来越的多的想法，那么自然就是要造更多的东西了，大家就越来越忙了，没有可能说闲得下来的时候，静不下来的时候，所以这个乐呢不是安逸的乐，而且。求是辛苦，失去容易。 乐少苦多，为了这个乐花去了很多的时间，费了很多的辛劳，很多的痛苦又怕失去。那么如果是说你能够在空闲处，你休息禅定，休息止观，心越来越安静，越来越专注，那么这样呢，你在动的时候，你在做的时候，这个心啊都是专注的，都是平等的，就像这个无波的水，平静的水一样的清澈，那么以自己的这个智慧去观诸法实相，做实相的这个观察，那么在种种法里面，你都能够有止观的均衡的力量，止中有观，观中有定，中有慧，慧中有定，这样来去观察这些现象，能够记住这个心，就能够体验到佛所说的实相，体证到实相，不随种种幻境而转，不随种种乱境而转，心里面能够尝到法的喜悦，能够得到内在的欢喜，这个乐才是究竟乐，才是深刻的乐，在三界当中都没有能够跟你比上的。对于学习佛法的人呢，他不是追求这个世间乐，而是要追求解脱的乐，追求智慧所带来的乐，这个才是真实的。世间的乐是相对的、短暂的、无常的。那么这里的话就是说，将这个《大品经》里面的一个句子说出来，鼓励我们做禅的人、学佛的人，好好的精进，不要只沉迷于世间不彻底的究竟的乐，还要深入的这个观察之后，树立自己明确的这个方向目标，追求佛法这个解脱的乐，那个才是真实的安乐处。你跟动静一如，就是说基本上定乐都远远胜过我们是五欲的乐，这些五欲的乐要以这些物质种种的现象才有。如果你休息禅修得到禅定之位，你与一切静坐观，与一切这个想做缘的时候，都不会为这些种种境呢所障碍，就像心经里面讲一样，这个以这个般若空的智慧啊，能够远离颠倒梦想。那么即使乃至于你只有禅定静，你内心里面是你心安乐，你也不会为世间的这些五欲乐了来这个嘞所障碍所迷惑，因为你自身所成就的这个力量，你就会感到很欢喜很自在，所以不要依照外的这个力量。那么这里主要讲了正修，我们修了之后，那么一步一步的就会转入成熟，这个时候你心里面就会起种种的变化，有种种的效果。后面就讲善根发现，第七个善根发现，行者若能如是从假入空观中，善修止观者，则宇宙中身心宁静。当时当有种种善根发现，应须实之。就是说，这个修习止观的人，他如果是以前面所说的方法进行观察，能够观种种这个法因缘生，观种种法不可得，得止，观种种法无体性、无真实性，得慧， 得毕竟空寂，上修这个止观障，在这些修行的过程当中呢，那么他就能够渐渐远离世间种种事相的执着，那么这个身心就会开始发生变化了，因为越来越明了，越来越的这个理性清澈，就好像你这个地方呢，这个有一杯水，那么这杯水呢是很浑浊的，一定有啥东西你是看不到，就像我们到这个河里面一样，那如果这个河水很清呢，你说清澈见底了，这个里面有什么鱼啊什么石头啊你都能够看得到。那同样我们这个心如果是浑浊的时候呢，种种相不了解到，种种事情你不了解到，那如果是说你这个对这个相呢你去了解的话呢，你有专注之后，有止观的休息之后，观察的力量越来越明了，这个止的力量越来越强，那么你身心就会明体，就会能够了解我们身心的它内在的变化种种的现象。那么在这些过程当中呢，就会出现一些幻境，出现一些与定相应的一些境界，得到一些效果。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称为种种善根发现，就是有种种好的效果会产生，会出现。那我们应该能够认识到，应该能够了解到这些种种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出现的话，有种种的不同。有外善根发现和这个内善根发现，那么清确明善根发现，善根发现就是说根呢是说这个根本是一的，善呢是好的，这个善根发现呢主要是说我们这个因地当中所有的一些呢力量，在我们修止观的时候呢，它会成熟出来，所以叫做善根发现。就好像这个人呢，他的体质本身是不错的，但是就是自己没照顾好，老是这个病歪歪的。那如果是说他照顾好的时候，身体马上就给他恢复了，这个精神也这个振奋了，体力也好了，那么这个就是他将理应本身这一部分的好的这个潜在的因素，这个好的体质的因素呢显现出来了。那么我们这里通过止观的这个训练休息之后，内心里这些散发种子就会显发出来，显发出来它就有种种的表示，就称为相。那么就有二种不同，一外善根发相，这第一种的话呢是外在的善根发现，所谓布施持戒孝训父母尊长供养三宝及助听学等善根开发，此是外事。那么就是这里讲的，就是说一个人善根发现，他表现在外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他会去做布施，他会有这个呢对众生的这个关心，对贫苦的这种同情怜悯，那么他就是乐于这个布施了，培积自己的这个福德资粮，乃至于持戒，就是他由于这个定了观察之后啊，发现我们心里面有种种的烦恼的想法，就会影响驱使我们身体做种种恶的事情、无意义的事情，那么他有这个观察的时候，他就更能够了解戒的道理，防非择恶，更能够和这个戒的这个内涵相应。那么这个时候他持戒了，就这个比以前呢，这个更谨慎一些，更细微一些，种种的这个小的事情他都不去犯。他由于有这个内心的明镜之后，
孝顺父母尊长，那对于是说有恩的人，有德的人，他心里面呢起恭敬心，起孝顺心，那是我们从人的角度上来讲，就是做好一个人的德行。他有了定之后，他本身的德行也会改变，也会变得越来越好，就是外在的显示。供养三宝及听学善根开发，就是说这个事情呢，是供养三宝是对这个有恩的佛法僧三宝，对世界所救护者的这个佛法僧三宝，他去供养，去供养。还有呢，他乐于听这个佛法，学习佛法，他好要佛法，去这个呢一些道场去听佛法。那么这是外善根发现，外善根发现，确实就是很多事情都是相辅相成的。你的内心明净的时候，容易发现自己本身的缺点，容易与好的事情的相应。那么当你的这个内心明净之后，检点发现到问题的时候，那么你世界就会更加精明了，布施也会更加有这个欢喜心去布施，不会对种种这个境界了贪恋呢，不舍，所以才会引发。那么也因为说你对这个内心的这个观察明镜之后，你更加赞叹佛法，你更加恭敬三宝，更加知道佛法修持的重要性，佛法的学习的这个意义，你这个时候是更加有这个相应了。不是说之前你没有一定的经验，对佛法只是一个思维上的思想上的了解，它跟你本身内心这个影响程度会比较少。当我们这个心明净的时候，有一点定的这个基础的时候，你理解佛法会更好，就是你会觉得佛法里面所说的东西啊都是真实的，这些内容对于我们身心的调整和改变非常的有这个指导意义，非常的这个实际的有帮助。那么这个时候是就想精进啊，想文化了。那么这些呢是外事，外事就是外在的事情。若非正修与魔境相烂，今不分别。就是说你如果是这个修行不对路，不是很正确的，它有可能与魔境相烂，有可能与错乱的境界这个呢相混淆，今不分别。这里的话呢就是说了不细讲，不分别就是说详细的跟我们论述，跟我们讨论，就不讲那么多。那如果具体讲，比如说孝顺父母、布施啊、持戒啊、供养三宝等等事，有的人他没有正确的修习，他没有佛法的观念，或者是说很深的观念，他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或者是一些民间信仰，他也有可能强调道德，人与人之间应该有怜悯心、同情心，应该关心人家，要周济这个贫苦的人，做布施，或者是他对父亲呢、母亲呢很孝顺、很孝道，注重我们世间的这个德行的培养。但是呢，他的中心不一样，他的中心是可能是与某一种民间的一种信仰都有关系的。现有的地方就有这种情况了，但他本身不是观念正确，但是他对于这些要求很认真、很讲究，很讲究，这个都是存在的。那么甚至于有的是鬼神附体啊，你有的地方也有啊，有些什么大仙呢、他和他附体，然后呢他非要找这个人去，你要去做善事了，你要讲真话了，不能讲谎话了。那从人间的德行来讲，这些都是对的。
但是从他本身的这个心理活动来讲，他不是以正修，通过止观修习内心宁静，观察了真实的意义，应该是呢，不是，应该是呢，对众生起爱护下，互相应该起怜悯下，起包容心，众生伤害我不计较，不伤害众生。那么他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又做这些恶心的事情，所以这里是与魔镜相烂。那比如说我们持戒、布施、孝顺父母等等事，然后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看你们这些其他人呢，能做的还不如我呢，还没有我好，那么这个想法就有点错了，他就跟自己的慢法、我慢心、功高心，掺和在一起了。他越做的多，虽然从外向上是有德行，有这种福德的增长，但是从内心的烦恼来讲，他也在增长。有的人孝顺父母呢，他是一种标杆。你看我孝顺，我跟他怎么样，他是一直比较起来的。所以这个叫与魔镜相烂，这个魔主要是心魔，不是外魔。如果你内心里面贪烦了、嗔烦了，越来越猛烈了，猛烈的比我们一般说普通人还要强烈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算是说入魔了。那么再深一点的时候，就会引发你心的错乱，引发你身体的错乱，那就是比较很严重的问题，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个事情的话呢，就说提到了这个。需要自己呢，能够好好的这个反思。那么这里是外方向，就讲到这里。那么内向跟方向是这里主要说的这个内容，就是主要要说的这个内容。就是说，内向跟方向呢是第二个。他就讲上根方向分两个，一个是外上根方向，一个是内上根方向。当然这里强调的还是内上根方向。在其他有一些这个书吧，介绍佛法的一些道理和修持的经验的事也谈到过，说一个人有修行没修行，他在这个禅修的过程中做不得好不好，不主要在外面的人的看法，对他外形的看法。当然有的人外形做得也很好，看起来是很有这个样子的但是呢，这个只是我们外人看，真正根本上好不好在于他自己自心，他自己自心是不是远离了这种贪嗔痴和三毒烦恼这些种种的这个相。所以根本性上还是在于呢，他自己是不是达到程度。对，这里的话呢，这些大事件我们禅修止观的时候，上纲发现也主要还就是在内上纲发现。所谓出禅定法门上纲发现、上纲开发有三种意义，就是这个上纲发现啊，这个具体的来讲呢，是有三种含义的。这个我们修习这个禅定法门的时候，这个心根会这个现起会出现，这个是有这个三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明上根发相有五种不同。这个第一个含义呢，就是这个上根发相呢，它是有五种的不同。有这个五种的不同这个五种不同是在哪里呢？就是第一个西道上根发相，第一个呢西道上根发相，那是讲这个呼吸的就是讲这个呼吸的那这个呼吸的这个上根发现是怎么一个情况呢？是说行者上修止观故，
身心调试，就是说这个行者上修止观的时候啊，他这个善根如果一发现的时候呢，就是身心会得到调整，这个身体也好，心理也好，都这个呢，这个呢和谐，内心都这个喜悦，那么这个是善根发现的这个息下的相，妄念止息，因是自觉其心，渐渐入定，就是这个息到发现之后啊，就会觉得我们渐渐的这个身心呢、啊，觉得很轻快、很舒适，这些种种的妄念它都停下来了，不起来了，这些妄念都不活动了，那么这个息到发现在一步一步的这个展开、在说的时候、在变化的时候，那么就会觉得这个心呢、啊，它越来越要趋向于定啊。比如说我们从数息。数着数着不用数了，随着我不用随了，直接观察了。观察的时候，这个心呢，渐渐的这个安住了，静止了，定下来了。所以说，渐渐入定，于发于欲界及未到地本地。就是这个时候呢，渐渐的会引发欲界定，或者是未到地定，未到地定。那么这里有两个名词了，未到地定和这个欲界定，初开始学的人一般是不了解什么叫欲界定，什么叫未到地定。那么这个欲界定和未到地定的差别呢，他们有同样一个特征，就是说这个种种妄想心呢息下来了，渐渐的入定了，渐渐的入定就是他的妄想心。到入定的时候就不活动了，我这个时候观察呼吸也好，观察感受也好，这个心里面一点散乱都没有，一点尘和掉的毛病都没有，这个心就是很平等的、很平稳的、安住的，不要加任何的作用和力量，它直接就可以保持这种状态。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这个欲界定。未到地定的话呢，就是说经过一些时间之后，不但这个心保持这种平稳和谐安定，没有妄念的状态，没有散乱的状态，同时他身体清安下，就身体说这个身体啊舒适，内心喜悦，烦恼不动，那么这个是未到地定。未到地定和这个欲界定呢有点差别，一个是根本心也达到这个程度了，一个呢是说不但根本心达到这个程度，而且能够引起身心的这个喜悦，那到这个时候身心里面空寂，定心安隐于此定中，都不见有身心相貌，就是说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了，你的身体也好，你的心理也好，它就消融了，平静下来了，种种的这个生灭念起来起落，你得到安稳。当然这个并不是说你就心没有生灭了还不，你要见到真理的时候才能够真正停下来，这个时候是你出的种种的想法，比如说我就想到家人怎么样，想到同事怎么样，为了这个工作怎么样安排这些事情，那么你不会像以前那么想了，你这个时候你都会停得下来，就是说你的心念不再这个随转，这个时候你的身心就觉得空旷寂寥，这个没有什么扰动，没有什么干扰，在这个定中呢，你也不会觉得身的存在、心的存在，就身心都不可见了，身心都不见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进一步会发生变化，就是说于后或进一座二座乃至一日二日一月二月相息，不得不退不失，基于定中不觉身心运动八处发着，就是说这个时候会发八处，就是我们有了这种状态之后， 就是可能是一座，可能是两座，也可能是一日那两日，甚至于一个月两个月，经过这么久的时候，这个我们这个西的这个相貌啊，它会是这个呢开始停顿下来，就是这个时候呢，它是可以渐渐的呢开始停顿下来，开始停顿下来，就是这个不动会引发这个呢这个八兔，就是说会引起这个八兔，它这个身心根本呢停止，就是静也没有，退也没有，就是不会再退，不会再退，也不会这个跳直，不会失落，它就一直能够任运的保持这种呢空寂的状态，不需要我们努力。那如果我们还不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就会就觉得你看，好，这一座做得了，下一座没有了，再下一座可能又出现了，或者是觉得运气好一点，现在又差一点，没有那么平稳，不会，这个是不得不退，这个心开始停下来，这个息开始停下来。那么在坐中啊，这个时候就是八兔开始，就会觉得这个呢，身痛痒、冷暖、轻重、色滑等，就会觉得身体里面有八兔出现，就会觉得这个身体啊动，好像有点动那样的，或者有的时候又觉得这个身体啊这个轻，轻的就像这个棉花一样的轻，或者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身体一身呢都是色的。就好像擦了盐一样的，这个整个身体是湿湿的，或者有的时候呢，又觉得身体啊是滑的，就很顺、很柔顺的，就会有这些呢，瘦，或者是觉得这个温温的、暖暖的，或者是觉得这个身体凉凉的。当处法时，身心安定，就是说，不管是凉的也好，就是冷的也好，暖的也好，轻重。滑色等等这些感觉，那么不管哪一种这个出现，它都是有一个什么特征呢？这个身心会觉得安定，不跟我们平常说这个轻重啊、色滑啊这些感觉产生的时候啊，我们会有舒服不舒服的感觉。那这里的话，不管出现哪一种，这个身心会感到舒适，感到安定，虚微。越狱快乐清净不可为欲，这个就是说你会感觉到了这个身体在发生这些八处的时候，这些现象的时候，就是若有若无的样子，就像虚的东西一样的，它不是实的东西，而且呢这些种种现象产生的时候呢，非常的这个细微，非常的细微，感到很这个轻快，心里面呢觉得很清净，没有办法来形容这个八处在产生的时候这种喜悦的感觉、快乐的感觉，四维之西道根本禅体上根发现，就是这个时候啊是西道的这个根本。禅定三个发现，根本禅定就跟味道地定不一样了。这个根本禅定是讲督禅，到这个时候呢是初禅的发现，就是说我们从这个欲界的身体到这个色界的时候，到初禅的时候，就会产生八处，就会有轻重、色滑、这个冷暖、这些的感受，这些感受。那么行者或于欲界味道地中，就是说或者是在这个欲界的这个味道地当中呢，忽然觉息出入长短变身毛孔，皆悉皆虚疏，
即心眼见身内三十六物，犹如开窗见诸麻豆等，心大惊喜，即心安快，是为随息特胜善根发相。前面是说这个味道地定欲界定过了之后，由这个息的善根发相呢，能够进入初无常。前面已经在味道地定有清安了，到这个八处发现的时候，进入初禅的时候，那么这个清安的是更加全系，有轻有重，有冷的，有暖有色有华种种，不管是哪一种产生，都觉得这个身心虚凝非常的安静，非常的自在喜悦。那么这个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说，他这个善根发现呢，西向善根发现呢，他主要从西的向为引为开端，前面是进入初禅，以这个呢感触细处为开端。那么这里就是说，在欲界味道地定的时候，你突然间会觉得这个出入息的这个长和短。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呢，对于出入息有个了解，它的具体的这个细项呢不知道，就是说它这个出息入息，入息出息中间呢有一个停顿，然后这个入息，然后再出息，这个过程不见得晓得。那么这里三根发现之后啊，对于这个息的出入长短，整整的状态都能够清楚的了解，同时看到我们这个毛孔也有呼吸，这个毛孔与毛孔之间呢，都是呢像空虚一样的，那么这个呢疏的，不是那么密的，中间有很大的这个距离，很大，这是吸的虚疏，好像整个毛孔呢都打开了。呼吸呼吸之间呢都有很大的这个间隔那么既以这个睛眼，就是说这个眼睛呢看到身体里面的东西了，那么这里形容这个眼睛是什么呢，叫心眼，当然这里还不算天眼，我们有的人呢他能够看到五脏六腑啊，就认为自己的天眼通了，是天眼了。从佛法的这个经论里面所说的，佛所说阿罗汉这样所解释的呢，那要看三千大千世界才是天眼。我们能看到内在的一个身体，这个属于是肉眼，但这个肉眼要是非寻常所说的血肉所形成的这个肉眼，就是我们这个眼球啊，像个玻璃球一样的，它是一个晶体，能够这个折射这个光进去的，能够让这个光投射进去产生影像的，那么这个是肉眼。那么这里讲心眼，心眼就是我们心修定之后转入微细，能够让我们微细十八的这个眼色根产生观察物照物的作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由这个内在的眼呢，心眼呢，可以看到身中三十六物，看到我们身体里面这个身熟二战心肝脾肺这个大肠小肠这个毛发爪齿这个皮肉筋骨这个地唾脓汗种种这些三十六物都看得到。就好像一个人呢，他是仓库管理员呢，将他仓库呢打开，看看我们仓库这有些什么东西。那你一进去的时候呢，他的仓库里有这个芝麻啦、豆子啦、这个红薯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有，或者这个花生、蚕豆都有。那么同样，你这个修禅定眼这个吸到这个上根发现的时候，进入细的细微观察，那么再进一步的时候，就是看身体整个就是一个很疏的、很虚的存在，不是我们平常所感触到的这种说这个身体一百来斤有血有肉那么耸动。你在定中的时候就不会这样，你在定中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身体它本身的种种的这个存在。看到的时候呢，心大惊喜，那自然心肺一惊了。那怎么这个身体是这个样子了？怎么我的眼睛可以看到这些了？你当然会这个欣喜若狂，你当然会 这个产生惊喜，真的从来没有这样见。不过因为你有定的力量，它不会像我们从来没有定的力量突然遇到这个境界了，心里面就会起伏，会兴奋。我估计我们每个定的人突然一下子你的眼睛打开了，你可以看到自己的五脏六腑了，你会兴奋的晚上都睡不着觉，所以也要有什么程度才见到什么事物呢，才是心配合的，才是适合的。如果你的心还没到这个程度，你就见到这些东西啊，都会把你吓到了。那以前我就这个遇到我这样的人了，在这做的时候呢，能够看到五脏六腑，或者他能够是在这个前面看到一个五个下，当时候这个心里面都吓不得了，这不是这里惊喜，他是那个是惊恐了，就变成。那么这里的话就是说，他有定观呢，他是惊喜，寂静安快，这个时候呢，他的心里面呢很寂静，他不会有种种的这个这样的贪心那样的贪心，这些报复的想法，这些种种的所有的烦恼起的追求都没有，没有这些志趣，没有这些兴趣，心里面很平稳，很安静，感觉到很舒适和快乐。那么四位随喜特胜三个大相，这里是讲十六特胜，以后我们在讲长观的修持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十六特胜。十六特胜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把它这个呢拉到近距离的情况来用，在我们平常的情况来用，就是先知入息，知出息，知息长，知息短，乃至于知息所起的喜，所起的定，知道十二缘起，知道四圣谛，知道见道修道的修行，它是从凡夫的观察，一直到成阿罗汉果的这个观察的整个过程，那么就是十六特胜的修。那么也有就是说啊，这个十六特胜呢，是要证了出果之后，他的观察能力很强，但是呢，他必须要有借助一个方法来做观察，那么他就以十六特胜来观察他的这个身心呼吸，最后证到这个阿拉汉果。那么是另外一种讲法，所以这个十六特胜呢是有两种。那么这里讲的说，七三根发现的时候有两种，一个是一发现之后让你证到出场，一个是说一发现之后让你证到这个呼吸的细相，乃至于证到十六特胜相，所以各有所测的不同。那么是第一个发相是息善根发相，就前面你调整的好了，心性宁静了，那对息自然就会观察到息，它就可能引发病，引发出场的这个主体根本病。那么第二个善根发相呢，是说二不净观察善根发相，这个善根发相呢是不净净的善根发相。行者若于欲界未到地定，于是定中身性虚寂忽然见他男女生死，是以古战浪幻从容流出，见古狼藉，见白骨狼藉，其性悲喜厌患所爱，则为久想善根发相。这个不净的善根发相是怎么样？就如果我们这个禅修的程度够，持续的做，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过去的一些这个种子，修习佛法的种子，在这个时候它就这个露出来，爆发出来。那么这里露出来的是不净善根发相，就是不净观。比如说这个人呢，前身呢做过不净观的观察，观一个死尸放在那里，然后慢慢的由于这个细根的这个吞噬啊，最后就发胀胀烂。胀烂之后啊，这个就流脓流血，这个身体流脓流血就裂开，分成一块一块的这个肉，然后这个露出骨头，露出筋腱，下面慢慢就变成这些骨头，最后呢就变成白色的这个朽化的骨头，最后成了灰。那么这个就是久想化。那这里的话，三个发现呢，它不是一般的这种修观察，这样最后能够在观的时候呢，具体的在眼前能够现起来，
而这里是说从一般的角度上来讲，修止修观他专注的这个力量越来越强，到了这个味道地天，到了这个欲界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突然一下子觉得这个身心的虚气，他觉得这个身体是一个大框框一样的，大架子一样的，全部都是在虚空是相融的，像虚空一样的，没有什么生生灭灭这些现象，这些扰动存在，它就是像大海一样的这个清澈虚拟寂静，没有说这种浮动物质在里面活动的。这个时候它突然间就是一下现起来的，突然间现起来的，就是看到其他有情的这个相貌，男的女的看到了，看到了这些男的女的知道吗，死掉了尸体，一具僵尸在那里不动的尸体了，你说话骂他他也不会回嘴，也不会骂回来，你打他两下子他也不会回头了，不动也了，尸体在那里，然后就开始呢开始变变出什么骨胀大块，就是肿起来了，烂了，那个脓流出来了，虫也在那里咬了，看到白骨了，上了一地了，就像看幻灯片一样，就是这是他上根发现突然间突然出现的，出现这个变化过程。那我们去观察实地去观察一个尸体的烂坏呢，也经过很长的一个时间，但是这里他的观察呢，就是说，他过去有修，所以这次修禅定的时候呢。把这个善法种子善法的力量引发出来了，将这个好的方向的好的力量呢引发出来了，就好像一个人他以前的数学很不好，但是这个老师鼓励他说，哎呀你要努力啊，你努力努力其实你很不错的，你可以这个学得好的，然后做好了一道题的时候就在整个班上去表扬他一下，这么刺激鼓励他嘛，那么他就是后来就越来越学得好了，现在这个能力呢，这个发出来了。那么这里这个能力发出来，也不是说那种一般的教育，它就是说在修禅定、身心明净的时候，一些隐藏的力量显现出来了，所以它忽然就掀起，掀起这个不净相、九识相、男女相，然后心里面呢悲喜，悲喜就是说悲是悲伤的，感觉到你看我们人的都不免于此。将来都会死亡，就会烂坏，同时也高兴欢喜，欢喜自己见到通过修行之后见到这种种相，知道这种种相，成就这样的一个定的观的定，所以一喜呢一悲，厌患悲是厌患想嘛，你悲这些现象，我们不认识到它，还知道它是这样美那样漂亮，这个呢舍不得。离不开的是，但是一看哦，原来是这个样子，自己的话就会厌化。此外，九想三根发现，这个是九想三根发现，不净观里面的一种方法。或于静静中，忽然见内身不净，外身五脏难寂，就是说在打坐的时候，静静的时候，突然间看到自己的身体也是不净的，外在的话呢，也是这个流通走乱。一片狼藉的，这个自身的白骨从头至足节节生骨，见是已，见是是已，定心安静，心无常，厌烦无欲，不着我人，只是背舍三根发现。前面单是讲这个白骨观、九想观的这个呢，发现这里是说内见自身不见，外见这个尸骨狼藉，最后都露出这个白骨。从头到脚整个一个这个骨头人的像，一节一点呢这个相连的相套的，虽然这个事情呢他心里面就更加定更加安稳，所以有的人也会问了说，这个佛法修行的很地方的修行不理想的东西，什么不理想的东西呢，这个人嘛本来打扮打扮还漂亮的，你们非要把这个人一看看的是个一个流通厕所，酒桶流失不净，那不是太不好了吧，那你这一看的话，我们看到尸体都会恶心，你这一修之后修的眼睛都看得不见相了，是不是吃不下饭了，是不是有这个厌食症了，心理毛病来了，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佛法里面这些观察
目的是调整我们心理的毛病。假设说男女的贪心特强，或者是对于食物的这个嗜好特别特别强烈，你去修这个净观来调整，使你这个心能够恢复正常，恢复平静。那这样的话，你这个心里面就平稳了。而且这个平稳的力量是不断不断的蔓延和展开的。等我们这个力量蔓延展开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就极度的这个空寂清凉，虚宁宁静。有了这样的心境，你出现这些白骨像不净像，不会生厌食症，不会说生这个种种时间的不疼不这个正常的心理状态都不会。他只是说有这个力量来对治降服自己的淫欲想，来降服自己的这个贪得无厌的这个想吃山珍海味的这个想法。那么他就能够说普通的生活，正常的生活，过得也会有滋有味的。那么它是一种焦虑症，这样当然的说，你成就这个病的时候，不但不会得厌食症，不但不会得这些种种的心理怪毛病，而且你这个是心理会更加健康，你的心里面时时刻刻都享有的喜悦，享有的安康乐轻快，这个是一般的人比不上你，他就赚了1000万、100万也比不上你。你有了这样的乐的时候，你走到哪里都有。像我们听歌，人家在演奏的时候，乐曲非常悦耳动听，这你觉得很舒服、很快乐。但如果是说这个人家音乐一停，你快乐到哪里找呢？快乐没有了，找不到了。但如果你修定，你成就了之后，只有你定不退、定不失，你不是烦恼增上，将这个定给破坏了，你走到哪里，这种清安快乐的这个都在你的身心里面，它不会离开你。那么这里这个三根发现的时候，现在白骨相它有一个进一步的展开，就是观察到这个白骨相了解到人会变坏会变白骨，都是生变无常变化的。对于五欲的话呢，他不去执着贪恋了，不去追求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不着我人，就是不着我不着人，不着我相不着人相，那么就能够发这个背舍，发背舍的三根，这里又是个专业的词了，那你以后再讲吧，今天不讲那么多了。背舍三根发现，那么在这个或者是在定心当中呢，见内生外生一切飞禽走兽衣服饮食屋舍山林皆悉不净，是为大不净三根发现。这个三根发现呢，它有一个管的略，那么这个讲这个管的上根发现呢，它一入定一进入这个程度，突然的显现自身的不净，显现他人的不净，也显现这些飞禽走兽的不净。比如说我们看到孔雀开屏的时候是挺漂亮的，但是你一看它仔细一观察它，它也是不净的，它拉的屎是不净的，吃的东西呢，吃的这些东西我们人看起来是不喜欢的，不净的。它这个毛孔里面有种种的脏啊虫啊这些都不净了嘛。孔雀的毛虽然是看起来干净，是吧？但你看养宠物的人，如果从不净观来讲，你这个宠物也没办法养了，不要养了。为啥？要不跟它小，你看看它怎么样，多脏，多不干净。它生病的时候，老化的时候，它还可爱吗？不可爱。你看那些养宠物的，有的人养宠物养到最后，这个宠物老了，它还会宠爱这个宠物吗？所以它养宠物不是为了宠物，它是为了它自己，娱乐这个宠物。所以这里见大镜像的时候，那飞禽走兽种种漂亮的鸟啊、兽啊、斑斓猛虎啊，这些看起来外向漂亮的都是不净的。它是披着一张皮，修饰修饰，看起来挺漂亮的，实际上并不漂亮。这个衣服、饮食等等，房子、森林，这些都是不净的，没有一处可净的。那么这个是大不净像，大不净像升起来的时候，就于一切这个内外根生飞禽走兽房林没有任何的这个探究心我不会觉得是很美这个房子很美，我得不得我一直要住下去，住到这个地方，住到老死老死的时候终于生还不死我以前看到一个故事，是 这个是有一个长老啊，他认了果，他有神通啊，能够看过去数字的一些事情。那么他有一次路过一个地方呢，看到母女两围的一个半截的塔在那里绕来绕去，又不肯走。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在十几世纪的时候，比如说十三世纪的时候，曾经是一个很兴奋很兴盛的道场，可能后来出现这个天灾人祸之后啊，人都远离那个地方，这个塔也就荒废了，这个半截在那里，本来那里有塔，有一个大庙。那么这个母女俩他们当初呢，发了愿发了心，在这个地方修塔修庙，有了这么一个想法之后呢，这个结果有很多人响应就修吧就好了。那么他们死了之后啊，他放不下自己的功德，一直就执着这个地方不走，所以最后这个地方败坏了，他们还舍不得，就更加不想离开。那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的时间呢，还停留在那里。当然我们这个没有修定的人，没有生经验的人，听这个呢就先只能当故事听。那对佛法真实建立三界因果生死息息流转的观念的时候啊，他还是比较容易能够理解这个道理。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呢？因为我们想这个娑婆世界，就来到这个娑婆世界，要离开不这里，离开不这里，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就这么回事的。当我们观察大不净的时候，你就于是娑婆世界种种境界呢，不想贪心了，这个贪心少了之后，再加上会观进一步观察，内外三生种种现象都是因缘幻化了不可得，不可思议，本来空寂，这样照了的时候呢，随起心念，随起观察，都当下就起备至。就当下就起一个正确的观察，不去住这些图像，那这个就是这个不净三根法性，这是第二个三根法性。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